好牧人，
馨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我是馨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的序论，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的作者是由以赛亚先知一人所写的内证，关于本书的解释方法以及对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简介。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可以说对以赛亚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谈到以赛亚书是个怎么样子的一卷书，然后讲到以赛亚先知本人的一些背景，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我提到，因为这卷书我相信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因此上到了差不多18、19世纪啊，就有很多的人出来，也不能说攻击，他们就研究以赛亚书，特别是一般德国的学者，德国人做学问他们是很精确的，很厉害，但是呢，他们可以说有许多是不信的，他们来研究圣经完全是从一种所谓俗世的这个学术的这种观点来的，因此上他们的许多的看法是相当有问题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就说以赛亚书其实不是只有先知以赛亚一个人写的，但是按照书里面的内容这样子的复杂，好像前后的文字跟表达好像也不是那么那样子的一致，因此上他们就觉得这个里头很可能至少有两个作者，甚至于有三个或者以上的作者，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怎么？因为这些说以赛亚书多于一个作者，他们其实内里啊，他有一个用意，就是他们否认圣经里头的预言好像是出乎神，换句话说他们就否认神性的这一面，他们认为以赛亚书讲到100年以后的一件事情，而且讲的那样子的实在详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后来的人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上我们要在这一方面要稍微解释一下，上一次我讲过我们可以从外界的证据来说明以赛亚书的确是以赛亚先知一个人写的，我上一次讲到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就是他们犹太的拉比的传统，他们一直都承认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的。我也说到死海书卷出现的时候，在死海书卷里头的以赛亚书也是整个的66章都是在一起的，不是说是片段的，所以这也让我们可以说这是另外一个证据，说明以赛亚书它是一个人写的。那么74那个翻译旧约的圣经到希腊文去的这一批人，他们也把以赛亚书看作是一本书。然后上一层我就讲到新约的作者，他们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没有怀疑以赛亚书是另外有人写的，我上一次提到约翰福音里头的几个例子，然后又讲到路加福音里头，特别主耶稣基督他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把以赛亚书看作是一个人写的，我觉得单单这个证据就已经够我们说以赛亚书必定是先知一个人写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这样子讲，除非我们否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其他的说法。现在我要再讲一点，就是还有一些内部的证据，所谓内部就是圣经里头它的内容的几个证据，我不想讲的太多，我只想讲几件事情，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对以赛亚书这一本书的价值跟它的性质有更肯定的 一个信任，一个很肯定的信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就是把神称为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这一个用法，这个说法在整个的旧约里头没有出现多少次，没有用过多少次。可是在以赛亚书的里头，在前39章一共出现过12次，那么在后面40章到66章这个27章里头，他引用用过了14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圣经它本身是很连贯的，在前39章用过这么多次，然后在后27章又用过这么多次。而我们看到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在旧约里头，整个的旧约一共其他的地方不过出现了6次，而这6次里的有一次也是跟以赛亚书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呢，可以证实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的，因为同样的这个用法在前39章跟后27章都是重复的运用，这个是他可以说是一个专用的这个名词。
旷野中孤单无助，沙漠里彷徨无力，风雨中迷茫绝望，寻找他必定寻见，等候他必得盼望，仰望他必定得力。良友应友电台2019年年度主题迎风展翅，在逆风中与你同行。
此外，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神预言犹太人会从巴比伦之囚给释放出来，这件事在以赛亚书里头讲的十分的肯定，十分的清楚。所以这件事是实现了，而且按照神所定的时间出现的。我们知道巴比伦之囚的这个事情后来得到释放是在以赛亚先知之后，所以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以赛亚他是先知一个人所写的，因为神的预言是如此说的。第三点就是先知特别在他的这一卷书里头预言到将来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古利，就是波斯的第一个王要出现，而且是这个王要把犹大从巴比伦之囚释放出来，讲的那样子的清楚，那样子的肯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肯定的说，这卷书假如不是以赛亚写的，那我们没什么好好讲；假如是以赛亚写的，我们就等于承认了神的预言是这样子的明确。所以以赛亚书是否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跟我们对神的预言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若是相信神他是说预言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赛亚书不可能是出于两个人的手笔，因为是他一直这样子来肯定的说出这个预言的。
分担的苦难是一半的苦难，分享的喜乐是双倍的喜乐。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那么最后，弟兄姊妹，我想说一说我对这一卷书的解释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因为如今在书房里头解以赛亚书的这个解经书相当多，但是就我的经历，很少有一节一节这样详细的解释以赛亚书的，都是把它整个的综合起来，或者说一段一段的来加以解释的，一节一节，一字一字 去加以解释的，很少。我只看到了一两卷，中文里头几乎完全没有。据我所知，中国人没有解以赛亚书，没有一个人一字一字来解。因此上，在20年前，我自己对以赛亚书发生兴趣的时候，我就要来读以赛亚书，因为我发现这卷书一方面内容很吸引我，同时我发现这本书的重要性。因为这本书讲弥赛亚讲的那么多，假如我们要对我们的信心要加以肯定加以坚定的话，那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必须要去读的，因为这卷书是强调主耶稣是弥赛亚的。在大先知书里面有4卷，弟兄姊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4卷大先知书。但以理书的内容我们都知道，都是讲的预言，几乎讲的幕后的事情。而前面那3个大先知书各有它的特别的内容。以赛亚书它专门强调的内容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这个耶利米这卷书他所强调的内容是神圣父，而以西结这本书强调这着重的内容是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三而一的神在这3卷大先知书里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说我们的神的。因此上，我们假如要对神的儿子有更多的了解，我们需要花时间来研读以赛亚书。假如我们对圣灵要有所了解，我们必须要去研读以西结书。我们假如对神圣父要有多的了解领悟，我们要去读耶利米书。所以这个是大先知书的主要的这个内容。
来到主面前，仰望主恩典，这世界虽然有苦难，在主里却有平安，擦干交托你一切，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给你真平安，给你
平静风。
这个缘故，我就开始去读以赛亚书。可是我读以赛亚书觉得很难，很困难。我用了很多的参考书，我盼望能够借助这些参考书可以帮助我来了解，我读得很苦。所以后来我就立定心志，我要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读这一卷书。那么在过去20年，我断断续续的在这一卷书上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时间。我不敢讲我有什么特别的创建，我都是看其他的这个作者，但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一卷书上的。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心里面就有感动，假如神许可的话，也许我要把我这多年来读以赛亚书的这个经历能把它出版一本书。这本书我要叫它以赛亚书逐句的解经，因为是每一句每一句来解的。因此上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也是一句一句一节一节这样子来的。起初我相信我们会可能觉得很繁琐，但是弟兄姊妹，慢慢慢慢我们就能够对这卷书里面的表达的方式，它里面内容就能够得心应手，得心应手。这卷书的确是不容易懂，因为它是一个预言，它是从神来的启示，它里面所包括的范围极端的广泛，没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在里的。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这卷书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了，经过了这些之后，我相信我们应该要开始来看以赛亚书的本文。我们现在先来开始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是相当长的一章，按照以赛亚书来讲算是蛮长的，一共有31节，有31节。这个里面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它的内容是相当的复杂的。大体来说，前五章，以赛亚书前五章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的犯罪跟神的对他们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特别在前39章都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人的一种犯罪，跟神给他们的责备，给他们的警告，劝他们能够悔改。那么中间呢，也常常出现神给他们的安慰。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一卷书它的确有很特别的风格。那么第一章呢，它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神的儿女犯罪，因为犯罪他们就受了苦难。他在这个里头讲到神要给他们惩罚，惩罚的目的是要洁净他们，而且要来对他们加以救赎。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这本书的性质，讲到作者是谁，讲到它的内容是什么，讲到它的时间是什么。所以第一节就给我们很多的里面的内容。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说到以色列人离弃了，背离了神。第五到第九节也就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离弃神，那么他们所遭遇的一些的苦难 跟痛苦。然后十节到十五节呢，就讲到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最出乱神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对神的敬拜有名无实，就反映出以色列人他们罪的后果。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这个过犯里头，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历代以来多多少少神的儿女犯这样子的一个罪，就是对神有名无实。最近我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姊妹们讲马太福音，讲到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你说的主耶稣基督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弟兄姊妹，这个无花果树的受咒诅，就是主耶稣基督用无花果树的光景来责备以色列人，责备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有叶子没有果子，他们有宗教的外形没有宗教的实际，在属灵的事情上讲完全脱离了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传统的一种情况，也是今天在教会里的我们所发现的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个罪恶。然后十六节到二十节就是神劝人悔改行善，以致得到了饶恕。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先知举例来讲说当时犹大道德的沦丧。那么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又讲到神将来对以色列要让他能够复兴，让他能够复兴。同时讲到拜偶像的人他们所要得到的后果。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一开始就说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主题在里的。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征在这个地方，但是每一段里头都有很宝贝的教训。所以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等于一个什么，等于到一个宝库里头去，一样一样的宝贝在这里捡，也许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捡的这样，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件衣服，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装饰，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工具，但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宝贝很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牧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我刚才讲到这一节圣经就首先讲到这卷书的性质，这卷书的性质是什么？这卷书的性质是牧士。牧士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一个重担，是一个重担，是神放在先知身上的一个重担，或者放在带他说话的人身上的一个重担，让他不能不说，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字被翻译成叫做意象，有的时候翻译成启示，有的时候翻译成预言，所以很多的翻译，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是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个重担，是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个启示，一个启示。这个是讲到这卷书的一个性质。那么后来讲到这卷书的作者，这卷书的作者就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然后就讲到他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内容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以赛亚书他的中心是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也讲到许多其他的周围的四国，但是他的中心还是对犹大跟这个耶路撒冷来讲的。然后讲到先知预言的时间是从乌西亚王一直到西西家王，这个差不多在时间上是在主前740年到主前686年，那个是西西家王最后的一年。不过我在 序论里的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事实上先知的预言一直可能到马拉西的时候，所以可能一直到680年，主前680年，后来在那一年弟兄姊妹他是不是被那个锯，后来锯死的。所以看到这第一节有这句的内容，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就是说到先知，说到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离弃了神，背离了神。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来读第二节到第四节。
永生的真神上帝，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当赞美的旋律响起，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得着那属天的安息。让我们从你领受各样属天的祝福，祈求你临在我们当中，祈求你聆听我们向你倾心吐意。当我们敞开自己全然向你，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心全
好了，今天的好牧人节目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